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来默想约瑟的故事。我们继续默想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与约瑟这样的人生是一路同行的，并且呢，不管约瑟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神都向约瑟彰显了他自己和约瑟是同在的神。所以，其实，在人生当中啊，我觉得真的没有比什么和我们自己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更重要的。不过呢，神不仅仅只是注重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神也非常的注重我们和周围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朋友、家人、亲人之间的关系。神也渴望通过这样的关系，也能够把主的爱能够传递出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创世纪42:1-8。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一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些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
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42:1-8，定会梦想成真。我们先来看一下1-2的经文吧。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汲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在当时呢，全地特别是埃及呢，有7年的这个荒年的开始。那么没过几年呢，粮食就被吃完了。所以不仅仅埃及遇到饥荒，甚至迦南地，就是雅各和他们全家所在的地方，也都遭遇了饥荒。他们所有的人当时所仰望的呢，就是埃及。因为埃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世界的中心啊，文明还有农业各个方面都是最发达的。所以呢，雅各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呆着不动，只是大眼瞪小眼互相看着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问题的时候也是不要只是停留在原地，不要只是互相看对方不要总是指望别人来做一些什么，而是可以想，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回应呢？其实我们也不要只是以祷告为借口而停留在原地不动。神也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做出反应，积极的这样的行动起来。然后呢，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汲粮去了。约瑟的哥哥们下到埃及去了。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将来会发生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在很多年前就神已经给约瑟了这样一个梦，就是这样一个意象让约瑟的哥哥们会向约瑟下拜的这个梦想。不过呢约瑟已经觉得那个只是不可能会实现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今天当中看到了一个转机。其实约瑟的哥哥们下到埃及去这件事情也是有神特别的计划。我们看到约瑟因为被哥哥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所以约瑟在埃及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他觉得我应该忘记之前的生活，我应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跟之前一刀两断再没有关系了。但是神并不希望我们因着仇恨，因着互相的伤害而就彼此再也没有关系了。神是非常在乎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的时候，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仇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因着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的仇恨所引起的。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仇恨呢，并不会停留在当时那个时代，而是会一直遗传下去，甚至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仇恨也根植在各个民族和或者国家之间。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因着之前彼此伤害过，所以呢，埋下了这样的仇恨，没有饶恕，没有原谅，也没有和解。所以呢，有的国家或者有的民族或者个人之间就干脆一刀两断彼此不互相来往了。可能你跟你的亲戚或者朋友之间也正是有这样的关系。不过呢，神并不希望看到他的百姓是和别人保持这样一种关系的。所以神派了十个哥哥下到埃及去。神也同样希望我们不是只停留在和别人保持一个很远的距离而没有关系的这样一种程度。神希望我们首先成为一个与别人和好的人，首先成为一个请求饶恕的人。即使你是一个被害者，也可以向对方请求饶恕，因为至少你在心里面恨了他，咒诅了他。弟兄姐妹们，真的可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不容易的。我们要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存着恩慈的心彼此饶恕，也真的在主的爱当中建立重新的合一的关系，能够让世人看到这基督徒真的是与世界不一样的一群人。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一下5节到6节。来吉良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他们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来到埃及要买粮食的时候，向约瑟下拜。那么当时他们可能没有认出约瑟来，并且呢，说到十个哥哥呢是一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的。在创世纪的37章6到7节里面呢，说到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间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这是约瑟在很小的时候所做的一个梦，并且呢，他把这个梦告诉了他的哥哥们，哥哥们也因为这个梦而恨他。这个梦的内容就是哥哥们将会有一天向他下拜。而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看到，确实这个梦真实的呈现出来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梦想成真的这样的经历？我想很多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呢，也有很多的人经历的是梦想的破碎。不知道你的梦是什么，你小的时候的梦是什么呢？有人说美国梦或者中国梦等等，可能我们都有自己各自的梦想。不过呢，也许因着岁月的磨练，这样的梦想渐渐的都已经消磨褪色了，也就不再去想了，我们变得越来越实际。但是神却不断地提醒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当初的梦想是什么。不要因着眼前的失败而就停滞不前，神同样可以在今天来使用你。你若依靠他，那么这梦想一定会成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7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出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从迦南地来吉良。”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可以说扣人心弦的一幕，就是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那么我们心里面不禁要问，约瑟会怎么对待他的哥哥们呢？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啊，或者说电影里面给我们的情节往往是一个人之前受了很多的苦，然后呢突然有一天飞黄腾达了，那么他就反过来报复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当那些恶人遭到报复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痛快啊，我们觉得大快人心。但是约瑟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约瑟虽然遭到了他的哥哥们的背叛、出卖，甚至差点连命都丢了，但是约瑟却没有选择报复，而是选择饶恕。当你的仇敌落在你的手里，你有机会报复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对待他呢？我们记得，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有一次，扫罗在洞里面，大卫有机会上去把他杀了，但是大卫却说：“我不会去杀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并且呢，有一次，大卫到了扫罗的营中，就到他的枕头边上，把他的枪啊，把他的一些东西都偷走了，但是大卫却没有选择报复扫罗。即使我们看到约瑟，他从监狱里出来，他也没有去报复那个曾经勾引他的波提法的妻子，他也没有去报复那个忘记他的酒政。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真的是一个愿意去饶恕的生命。你现在心中记恨的是谁呢？曾经给你过那么大、那么深的伤害的人是谁？真的祝愿我们能从心里面去释放他。当我们从心里面去释放他、饶恕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就释放了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真的看到约瑟身上有如此宝贵的生命和品质，主啊，我也愿意从心里面去饶恕那些真正伤害过我、给我很多痛苦的人，主啊，我自己没有力量，求圣灵来感动我，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有力量去饶恕他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